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再度收听这一个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跟各位谈一谈耶稣称自己是善母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在路望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十八节的地方。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个比喻的内容。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不由门进入羊栈，而由别处爬进去的，便是贼，是强盗。由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给他开门，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并引领出来。当他把羊放出来以后，就走在羊前面，羊也跟随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绝不跟随陌生人，反而逃避他，因为羊不认得陌生人的声音。耶稣给他们讲的这个比喻，他们却不明白给他们所讲的是什么。于是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和强盗，羊没有听从他们。我就是门，谁若经过我进来，必得安全，可以进可以出，可以找到草场。贼来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我来却是为叫他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我是善牧，善牧为羊舍掉自己的性命。佣工因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一看见狼来便弃羊逃跑，狼就抓住羊，把羊赶散了，因为他是佣工，对羊漠不关心。我是善牧，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我并且为羊舍掉我的性命，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站，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父爱我，因为我舍掉我的性命，为再取回他来。谁也不能夺去我的性命，而是我甘心情愿舍掉他。我有权舍掉他，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这是我由我父所接受的命令。在这个比喻当中，善牧指的就是耶稣自己。那么这里我们来先看一看关于牧者，在旧约的地方已经有多处记载了。比如说在旧约当中称天主啊，天主自己自称是牧者，墨西亚呢也被称为是牧者，甚至以色列的民族，他们在政治方面或者是宗教方面的领袖呢，也被称为是牧者，而以色列民族呢，这称为天主的羊群。所以耶稣讲这个善牧，我想我们蛮能够懂的。那另外还有一点也可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圣地啊，从北边的贝特尔一直到南方的赫伯隆的地方，这一带大约有70公里左右，他们都是以畜牧为业的，以畜牧为生。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为他们是真是一目了然，一听就懂。在比喻当中所说的门，指的当然就是耶稣自己。听到门，我们当然就会联想到在路望福音第14章第6节的地方，耶稣所说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语。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谁不经过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我想意义是相同的，因为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上，我们需要有一个目标，有了目标之后，我们就必须要一条道路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来自天主，最后要回到天主那里去，因为天主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也是我们生命的归宿。但是要到这个根源去，我们就必须要一条道路可循。而世界上的道路非常的多，有很多是歧途，只有一条真正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呢，就是耶稣基督。当你找到了这条正确的道路之后，自然的你就会找到真理，而这个真理最后要带给你的就是真正的永恒的生命。那么门的意义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找到这个门进去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找到道路、真理和生命了。在这个比喻当中又告诉我们，让我们非常安慰的一句话，那就是耶稣告诉我们，他说羊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字呼唤自己的羊，并引领出来等等的。我想这一句话为我们是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很多人自己觉得好像各方面都不如人，也因此相当的自卑。但是呢，我们在信仰方面大可不必如此。因为不管我们在人前多自卑，多不如人，但是呢，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羊群中的一只羊，也许是一只小羊，也许是一只病羊，但是呢，耶稣也认识我们的名字，他呼唤我们的名字。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天主耶稣基督的心中呢，是一个非常宝贝的。我记得我母亲在活着的时候，有一次曾经听到她对我讲这么一段话。因为我家里有五个姐姐，那么我母亲有一天突然间告诉我，她说谁敢碰我的女儿啊？她说因为我来讲，每一个女儿就是一颗宝贵的珍珠。当时我听了相当的感动。我想这个真实的比喻呢，也是在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在天主耶稣基督的眼中也的确是非常的宝贵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自暴自弃。哪怕是我们犯罪了以后呢，我们也不应当自暴自弃。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的话，天主当然会接纳我们的。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又讲的羊进入到门了以后可以找到草场。我想这个草场指的就是教会。关于草场呢，我们不妨听听圣咏第23篇那首为基督徒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常常唱的这首诗歌。在圣咏第23篇里面这样的写着，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卧在清丽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纵使我硬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你与我同住。你的牧杖和短棒是我的安慰舒畅。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在我的头上富有，是我的杯卷满溢。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长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至悠远的时日。这首圣咏真的令我们感到非常的舒服，也感觉到非常的亲切和安慰。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够进入到耶稣这个门，在里面呢，在教会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找到很多很多的力量，很多的休息。我们以前曾经提到过芥菜籽的比喻，在这个芥菜籽比喻当中，我想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他说天国就如同一粒芥菜籽，这个芥菜籽虽然是种子当中最微小的，肉眼可能都看不到的那么小的一颗种子，但是当它埋在地里，后来发芽滋长长大变成一棵树，飞鸟可以在上面栖息。这个芥子指的当然也是教会，教会的初期虽然把它顶立起来的那设根基石呢都是非常软弱的宗徒们，他们甚至有的出卖了耶稣，有的背叛了耶稣，而且教会经过很多很多的教难，但是教会还是屹立不摇，在全世界还是不断的发展扩大当中，让多多少少的灵魂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了真正的心灵的安息。所以关于草场或者是芥菜籽，我想比喻跟它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就是在这些羊群当中，有的羊呢是迷途的羔羊，因为耶稣讲，他说他带领着他的羊群，可是羊群呢还有的不听他的话，后来迷途了。但是耶稣还是千辛万苦，最后还是把他寻找回来。就如同我们在讲迷途羔羊的比喻中，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现在也许听众朋友当中有的还没有听过，我们不妨再简单的温习一下。耶稣说，他说有一个牧羊人，他白天早上带了100只羊出去牧放，傍晚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一数丢了一只，只有99只回来。在这种情况之下，照理说在深山荒野里面羊绝对不会丢失的，第二天再找也不迟。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善牧，因此呢他把99只羊放在羊圈里面，他在炫耀峭壁当中找到的这一只丢失的羊，把它扛回来，不但扛回来就好了，而且他还是请了他的邻居亲戚朋友一起来祝贺， 因为他说迷失的羔羊已经找回来了。这个比喻当中的那个牧羊人当然指的是耶稣自己。那只迷失的羔羊指的就是一个罪人，这个罪人他由于不听耶稣的指引，他不合群，最后呢滥用了自由，后来丢失掉了。但是当他丢失掉的时候，耶稣并没有忘记他，还是千辛百苦的最后终于找到他，还请他的邻居来庆祝，好像有一点太夸大了一点，夸张了一点。但是呢，其实不然，这里要表达的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最后所说的那段话。我实在告诉你们，一个罪人的回头比99个义人进天国更叫天主高兴的。这里正好应验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在耶稣的眼中每一只羊都是珍贵无比。所以我想耶稣的爱真的非常的感人，而且在今天的比喻当中，耶稣说，我为我的羊舍弃了自己的性命，我心甘情愿的自由自愿的舍弃，为的是要自由自愿的再把它收回来。在今天的比喻当中，有另外一点可以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就是耶稣所说的一个佣工跟一个善牧的不同的地方。他说良善的牧童呢，当狼来的时候，他会为他的羊群舍弃自己的性命，为保护他的羊的性命。但是狼来的时候呢，佣工的话他就会跑掉，因为他是靠这些羊而活的。所以耶稣讲，他说贼来呢，无非是为偷窃、杀害、毁灭等等的。这里我想听众朋友也许可以回想一下，在不久之前在美国德州所发生的所谓的大卫教派的悲剧。这个叫做 Rush 的教主呢，他是一个很极端的，也是一个宗教狂，狂到的是在不可思议的地步。你看他自己本身带领的将近到100的教徒，而且他们来自美国的各地，还有来自澳洲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到最后呢，终于把自己完全毁灭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这里很清楚地看出来，他到底是不是善牧。因为如果是善牧的话，是要千辛百计的，要想办法，要去保护他的羊群。但是他不但把他们毁的，也最后把自己毁的。所以这里经验了，他的确是狼，并不是真正的善牧。所以好多的家人，好多的亲戚朋友，他们的子女，他们的父母或者他们的朋友后来葬身火窟，就是因着他的错误的带领，这是不应当再有的一种悲剧。在这个比喻的当中的第三点，那就在16节耶稣所说的，也是值得我们想的。耶稣说，我还有别的羊还不属于这一站，我也该把他们引来，他们要听我的声音，这样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我们知道今天在基督宗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教派，比如说有天主教还有基督教。我们知道天主教是自从耶稣创立的到现在已经将近2000年了，那么基督教是后来在500多年前因着天主教的一位奥斯定会的马丁路德神父，他不满教会当时的一些不完美或者是黑暗的地方，后来不听教会的一种训导，也不服从，最后呢他分裂了， 所以造成了日后的很多不同的教派的产生。所以我们可以讲，这是一个分裂的弟兄。当然，关于马丁路德，我们当今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有一次到德国去，他到德国去也直接到他所创立的那个教派路德教派去拜访他们，跟他们交谈。后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经向全世界宣布，就是教廷或者是我们天主教要对马丁路德当日的举动做一个重新的评估。我们可以讲，马丁路德他是出自一个好心和爱心，但是呢，可以讲他是生不逢时，所以将来到底怎么样的历史总会有一个公正的一个批判。不过不管怎么样，在27年前召开的梵蒂冈大公会议，就是全球的天主教会议里面，提出了一个合一运动。这个合一的运动主要的就是指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的这种分裂，我们应当借着彼此的交谈、合作、沟通，后来慢慢的我们再走向合一之道。因为今天在比喻当中，耶稣很清楚的说，将只有一个羊群、一个牧人，那就是说只有一个教会、一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应当为教会的合一而热切的祈求天主的降福和帮助。那最后一点可以谈的就是关于圣召的需要。每一年的五月有一个节日叫做圣召节，圣是神圣的圣，召是召唤的召。圣召节主要的是我们教会是非常需要神父或者是修女，当然更严格来讲的圣召呢，指的就是神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初创教会的时候，他拣选的是个门徒，我们教会里面称之为宗徒，宗是宗教的宗，徒是徒弟的徒，也可以讲是第一批神父。因为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他愿意让我们人参与的我们自己救赎的工程和事业，我们应当有一份的贡献。同时耶稣因为当日在巴勒斯坦那么广阔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他真的在人性方面需要很多的助手，因此耶稣他建立的所谓的司铎的制度，那就是建立的宗徒。而且耶稣他不久之后他要受难升天，他已经开始的救赎的事业需要借着教会，然后借着圣神，借着宗徒们来延续。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一直在鼓励青年男女能够响应天主的召唤，当神父或者当修女。我们现在环顾全世界，圣召的数目慢慢在减少当中，因为过去教会的司铎的生活或者教会有很多蛮保守的地方，慢慢的可能已经不太能够吸引年轻人。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有自己的理想，变得相当的现实，关于这些牺牲奉献的，为他们来讲理想太高太过遥远了。再加上今天全世界人口慢慢也是在减少当中，所谓的减少并不是一个总人口，而是指的很多的青年男女、年轻夫妇呢，他们不愿意生了一大堆孩子，有的只生一个到两个，叫他们奉献出来谈何容易。但是事实教会必须要延续下去，所以我们应当呢祈求天主特别降福，降福大陆，降福台湾，让有更多的青年男女能够参与，而且他们应当是良善的牧童，诚如耶稣一样的来共同建立教会，延续传教的事业。今天我们就分享到此结束，谢谢你们的收听。